好，我们说今天是第六课。今天呢，其实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就是我们就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总共分五章，在开始的时候我也介绍过它总共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其实主要就是感恩与回顾，这个就是在前三章。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下面两课要讲到的，是第四章到第五章。如果我们说保罗的这个书信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还有人说这个他是到第四章到第五章才是真正的碰到这个，就是说是实质的内容，有人把它称为 the meat。他说这个前面还只是开胃菜这个四章五章才是主餐。当然这是开玩笑我们说神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的重要，没有说哪里哪些更重要，哪些更不重要。但是确实从这个这封书信来讲呢，就是说他在一到三章，其实保罗他一直是在通过这么长的一个篇幅，他是要打一个基础。那打的一个是什么样的基础呢？如果我们就去看，如果再回顾一下它的内容的话它有感恩回顾，感恩回顾，然后以祷告结束。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感恩也可以加在这个回顾之中的话，其实一到三章你可以说它的主要内容其实都是回顾。他感谢，首先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首先保罗说我感谢神，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然后下面又说我们进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知道不是突然的。然后就讲到你们听到了我们所传的福音以后，你们不以为是人的道，反以为是神的道，就接受了。然后他还没有解释，你知道我们分别是面目离别，心却不离别。我们离别以后，我们一直很想到你们那里去，就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到你们那里去。最后保罗就在这个三章的最后三节，他就解释就是他的祷告，他祷告他说神能够再差有机会再带领他们再重新回到帖撒罗尼迦，然后为他们的爱心祷告，然后也为他们最后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是一个成为圣洁的，是一个无可指摘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前面一到三章所写的主要的内容。而他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其实是要让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是成为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个是保罗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当保罗在他的这个回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提摩太得到消息，提摩太告诉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景况现状，所以他非常的高兴。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虽然他们不在，虽然他们受了很多的迫害苦难，但是他们依然站立得很稳，在信心爱心和盼望上都非常的坚定，所以保罗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我们说在神的教会，我们说不管他成长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他还是有成长的空间。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已经成长到了，就是说我没有再往上走的这样的空间了，那只是我们的错觉，不可能有这样的状态的。所以教会也是一样，所以保罗就在他们还有缺乏的地方，他要给他们教导。这个就是下面所要四章五章他所要写的内容。但是呢，在这个教导之前，其实保罗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明白这样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原则。他知道如果他跟帖撒罗尼迦的教会 他们的关系没有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的教导也很难被接受。所以他前面这样的一个三章的这样的一个篇幅，通过回顾，然后他跟他们建立关系。前面我也讲过，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为他们建立榜样，让这一个年轻的教会在保罗、希拉或者提摩太他们不在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该怎样做。所以这是前三章打的基础，是为着第四、第五章对他们的这样的教导打下了一个这样的很好的基础。那目的就是要他们最后行事为人讨神的喜悦，就像他在第三章的末尾祷告一样，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是信心心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这样的这个祷告，在第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其实类似的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跟第三章结尾的祷告非常的相似，也是说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无可指摘，这就是最后保罗要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之中，让他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个教导和劝勉，在四章第五章，如果我们说它的主要内容是劝勉和教导的话，那它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在四章的前半部分，它主要教导他们是关于圣洁与爱。然后在四章的后半部分是教导，就是说他是说关于睡了的人，其实就是说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已经去世的基督徒，这批人会怎么样。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对这批人有一个很大的担心，他们好像没有赶上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是我们以后讲的时候我们要具体讲的。帖撒罗尼迦为教会为这一批人非常的担心，觉得他们那时候可能有一个感觉，觉得主马上就要来了，但最后主还没有来的时候，有经有一些信徒就去世了，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为这一批人很忧伤，三号能够忧伤到一个程度，他们觉得就是说非常绝望。所以使徒保罗在关于这一批人会怎么样对他们有一个教导，就是在这个十三节到十八节。然后下面呢再有另外一个教导，就是也是关于这个主再来的这个有关的。所以就是说他说论到时候日期，就主再来的时候日期，然后是关于这方面的教导。所以这个是在第五章开始一到十一节。然后在十一节完了以后，从十二节一直到最后这个二十二节，五章的第二十二节，然后他就是一般性的劝勉。他说这时候保罗就像是他就把这个劝勉，就是说就像这个机关枪一样哈，一条一条的写出来，一堆的劝勉，他没有展开讲，他没有详细讲。我想可能他也是觉得详细的内容可能可以，比如说可以在这个他们见面以后再谈，所以他先把这些个相当于我们说的 bullet point 都给列出来了。所以在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他有很多的这样的一般性的劝勉，然后最后也是同样的，像在上半部分一样，他以一个祷告来结束。再最后呢，就是问安，那个就跟前面我们说，如果说第一节是应该说结语，如果第一章第一节的话是问安的话，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结语。这个就是后面后半部分的结构，也是说这两个部分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好，那我们就可以具体的来看这个四章，从这个第一节一直到十八节。四章第一节他说 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这边又有一个半边就看不清，我不知道为啥，我把这边 fix 了，他跑那边去了。不过好在遮住的字不太多哈。那这个就是保罗他的这个以这样第一句话作为他劝勉的开始，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如果从我们说从文法上，你也看到，哎，知道他要开始讲不同的事情了。所以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然后下面就是说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开始了他的劝勉。我们就看见，因为他用这两个字，一个求，一个劝。那么求呢，是恳切的要求，那劝，那就是我们说的劝勉，他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那么他劝勉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他是说靠着主，其实靠着主这个词的主要的意思，其实就是像在主里面一样，就是这只是不同的翻译的方法。他是说他怎么劝他们，怎么求他们呢？我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在主里面劝你们，求你们。然后这个劝勉的基础是什么呢？劝勉的基础就是说，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了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教训，是在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教训，然后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他的这个劝勉的内容就是照你们现在已经在做的更加勉励。那么更加勉励的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要，它的原来内容是在这个量上和在这个质上接着增加，然后直到一个就是说是有余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就是更加勉励，就像我刚才我提到的，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没有止境的，当你到了一个程度，你还可以接着往上走。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丰富的生命的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其实就像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就像我们对神对主的认识一样，有时候就比如说读圣经吧，有时候你觉得你已经明白了很多，然后突然一扇门打开，你又觉得你自己完全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你已经觉得这段圣经很熟的嘛，我读过的，突然一下你可能又有新的看见，就是更多的东西，更丰富的东西，可能跟别的圣经就开始连起来了。这些都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就是说是，所以在这个生命的建造，或者说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之中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做得不错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更高的境界可以走。就像保罗现在给你讲的，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我们现在来看，那绝对是一个模范的教会，什么都好，但是保罗说你们要更加的勉励。当然我们说什么都好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另外一个现实，就是说在这个教会的成长，其实就像个人的成长一样，就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过去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就是保罗他所要提到的，他说我们原晓得凭主耶稣基督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你们个人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不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这个就是每一个人要面对的现实，因为每一个人是在一个文化氛围之中长大的。你们知道，就是说是希腊人，或者说希腊文化在那个时代，其实包括罗马文化的影响，他们在那个时代的话， 就是说这个淫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一般人是不觉得的，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的这个宗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跟这个淫乱是有关系的。他们的神，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神的话，是很淫乱的，所以就反映了就是说他们文化中的价值，他们不觉得那是问题。所以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那么保罗向他们提醒的就是说，你们要在这些方面，尤其是在这个淫乱上，你们必须要做出改变。所以他这里主要讲到，他说神的旨意就是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如果这是三到第五节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直译的话呢，他是这样讲，他说这是神的旨意，你们的成圣，要远避淫行，要知道在清洁和尊贵之中持守自己的身体，不要在私欲的邪情之中，就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这个是保罗对他们的教导，而且这个教导保罗也说，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命令，这是我们凭主耶稣基督给你们的命令。所以保罗在他的这个劝勉和教导之中，你可以看到当他要用这个命令这个词的时候，其实你要去读新约的时候可以看到哈，当保罗去用命令这个词的时候，他都是与主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他说我在主里面说这样的话，所以他不是说他凭自己来命令，他不凭自己使徒的身份来命令，他是说我们凭主耶稣基督给你们命令。这个是保罗就是教导这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方法。那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圣洁，圣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说成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么成圣其实如果你要是从圣经来讲，它可以有三层的含义。第一层就是说是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这个就是成圣。就是在旧约之中有一个词哈，我们是经常会读到的，他说分别成圣。当任何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从这个世界之中分别出来为神所用的时候，这个就成为圣洁了。就像我们在旧约之中读到这些个圣殿中的器皿，其实不过也就是盘子、碟子、勺子而已，但是当它分别出来专门为神的这个所用的时候，为圣殿所用的时候，这时候就是成圣了，就分别成圣，这是一个含义。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分别成圣的过程之中，它越来越成为神所要的那样的一个样式。其实这个就是成圣的过程。其实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在信耶稣基督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成圣的生活，那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慢慢慢慢越来越像主的样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神所要我们所要达到的样式。其实也是保罗在前面的祷告我们看到他一直所要的，他说成为圣洁无可指摘在主面前。所以这个是成圣的第二个含义。那么我们如果说圣洁的第二个含义，如果说它还有最后一个含义的话，那就是最后就是达到了以这个完全的圣洁这样的一个目标。这里面有一个神学的争论哈，他就是说是在当基督徒在信主以后，他的生命可不可以达到完全的圣洁？有的人说可以，有的人说不可以，这个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要去看这个圣经的教导，你仔细的分析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可能是不可以。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是说是啊，你有时候会到了那，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肉体之中哈，我们可能再怎么样去努力的话，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完全圣洁，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个样式，就是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花功夫的，我们需要花努力的，就像这里所教导的一样，从最低点开始，从最起点开始。我曾经听过有人讲，他说我很羡慕那些个从前做过很多坏事的人，他说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可以看见生活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说我平时也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所以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别人都看不出来这种变化。其实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可能还不太明白，就是说这个成圣过程所要花的代价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你过去的历史是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成圣，今后成圣的生活的。如果你的起点很低的话，那么这个低的起点，你只能从那里开始往上走，就是说从你最低的起点往上走。那么保罗在这里其实所要教导的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长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环境之中，所以保罗要说你们要远避淫行，这个是你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像使徒保罗曾经还教导过，你记得在这个以弗所书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那就是说我们从前啥也没偷过呀，所以这个教导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也许我没有偷过，但我可能有别的事情，那么那什么是我的这个就是说成圣生命的起点呢？那可能就是说从某一些个我不要做的事情开始，这里就是说哎，要远避淫行。所以我也讲到了，就是说是啊，如果说是保罗的这一个教导对我们现实生活的运用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是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性文化很泛滥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其实对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是非常的严重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你还是保守中国几十年前的这样的传统或者说道德的话，可能还会对这个东西比较敏感。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其实他们会在这个周围的文化之中被影响得很严重，而且他自己不觉得。就是像听过有一个父母说，你们说我们现在还是不是要教导这些孩子，就是说在这个性关系上要持守，就像圣经所讲的，还是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放松。这个其实对父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些父母甚至说，他说我们现在他孩子不去整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同性恋，我已经很高兴了，我现在还要管这个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哈。那么圣经一直的教导就是说，我们要从，如果我们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的教导的话，那我们确实是要远避淫行，就是啊，不要去做这个周围别人所做的那样的一个事情，就像前面所说的。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这是不认识神的人所做的，他们不因着不认识神，或者因着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不认同神的标准和准则，然后他们去做这些放纵私欲的这样的事情。那么作为基督徒，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都是不能做的。前面是讲到这个，就是说是圣洁，它的远避淫行，就是在性关系上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么下面在这个第六节就讲，他说不要在一个人在这件事情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那么对于这一节圣经的解释，其实也是有一些个 不同的解释。像加尔文他就认为，哎，保罗在这里开始他说是讲的，比如说是他们在做生意上的事情，但做生意的事情上不能去占弟兄的便宜。其实如果这里如果你要去看上下文的话，这里他好像保罗在这里没有转换这个话题，他其实还是接着这个成为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远避淫行成为圣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你要是按这样的上下文来解的话，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月份那么所代表是一个什么意思，那么那就应该是还是在这个性关系上的过界限，月份就是过界限，那么就是说他占他的弟兄的便宜，在这个性关系上月份可能是，那就应该是指贪恋别人的妻子，或者说哎跟别人的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那么就是指这一类的事情。因为后面他说这一类的事情神必报应，就像我先跟你们说过的又切切嘱咐你们的。他在这个说在这一类的事情上主必报应，他这个词其实说在这一类的事情上主是报应的，其实他这个话就更加的严重，就是说他其实已经讲到了神的做事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原则，如果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那么主必报应。其实如果你读到这一句的话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圣经中的例子，我就在这里我就一下子就想到，就是像大卫哈，大卫就是说他犯奸淫，而且他所亏负的是他手下的将领，是那个乌利亚。其实我就想到，就是说是跟这一块很能够对起来。他这里说主必报应，我们知道大卫因着犯奸淫，然后又使乌利亚被杀，最后神说你做这些事情，然后是立即的报应是有的。他说刀剑因着你做这件事情，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这个就是他后来一直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然后七节和这个七节就接着讲，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召我们的目的，神选了我们的目的，他不是要我们成为污秽，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他这个说成为圣洁其实是说原意是说要我们进入圣洁，不是要我们，神不是在污秽上召我们，乃是要我们进入圣洁。那么在这个如果我们说以旧约做比较的话，保罗在这里强调所强调的圣洁的生活的话，他不是在讲一个就像我们所说的自我的挣扎一样，而是一直在呼召这些个信徒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圣洁的范畴之中，就是在基督的圣洁里，就像那个后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讲到，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这里学基督的忍耐其实要照原意翻译，就是说你也要进入基督的忍耐，就是当我们的成圣的生活，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是简简单单的做这些不做那些，乃是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神召我们的话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然后第八节就提出一个警告，因为在第八节这里有一个所以，那就是说他要总结一下前面所讲的事情，他就是一个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神。那么弃绝人跟弃绝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因为表面上如果我们看的话，当人去弃绝使徒保罗的教训，好像是弃绝这一个人，但实际上他是在弃绝使徒保罗，差使徒保罗 所要教训的那一位，那么就是这里所讲的，就是那位神。所以这里讲，他说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因为神已经将这个教导真理托付给使徒保罗，让他教导这些信徒，所以当他们去拒绝的话，而且神也赐了圣灵给这些信徒，让他们能够明白，让他们有能力去遵守。所以当人自己去拒绝这个教导的话，那么其实就是拒绝那一位赐圣灵给他们的神。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基督也是说过同样的话，对他的门，当他的门，他差他的门徒去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说过同样的话。他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然后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而且这两个弃绝用的都是现在式。我们前面一直讲过，在希腊文中，它这个现在式就表明一个反复在做的，成为习惯的，是一直在发生的。所以就是说，是那一直弃绝的不是一直弃绝人，乃是一直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这个就是这一节的这个含义。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就想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在上一节我们讲到这个上一节我们讲到这个救恩的确据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在过后又跟弟兄姐妹有过一些分享哈，就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就是说是我在这里讲，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我们的救恩是随时可以失去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说是我今天得到，我明天要担心又丢了，或者我后天又得到了，我又丢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因为就是说是当我们说救恩是有确据的时候，就像上次所讲的，我们的确据是在神那里。只有你把你的这个就是说确据放在主耶稣基督，放在神那里的时候，那么你这个确据是100%的保险，就像行哥上次分享的一样。但是圣经也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自己去拒绝神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丢掉的。这个也是现在又是一类哈。他说拒绝的不是拒绝人，乃是拒绝神。在我们前面也提过，在这个马太福音12章31节也讲到过，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不可赦免的罪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哈。他说赦免亵渎的话，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的话不得赦免。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些都总结起来的话，那么这里又是一个例子。当神赐圣灵给我们，是让我们去跟随神，是让我们去信靠神。当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还做决定去拒绝神的话，那么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亵渎圣灵。那么也就是这里所那最后的结果，那就可能是不被赦免了。那么这里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形。所以我刚才讲到就是说是这个救恩的确据跟警告，这个其实是圣经中的就是说两个方面。就像今天巴拉克斯提到，就是说神的属性也有，比如说是有一种就像对立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神的亲和性，一个是神的超越性。其实圣经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它是叫做吊诡式，或者说是叫二立背反，就是说你从两个方面其实都是讲得通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只着重一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个方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个平衡的，就不是一个综合的，就像今天啊巴勒克斯讲到的一样哈，就是说当我们一直去强调神的这种亲和性的话，我们就忘掉了神的超越性，我们可能会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神的这个敬畏，我们以至于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又犯了另外一方面的错误。这个就是说，人总是容易或者是左边或者是右边，就很难恰当到一个中间。所以这个救恩的确据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是有确据的，但是圣经也给我们警告。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圣经也讲到神的话语是活的，是活泼的，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它是讲到圣经的话语是活的。那么活的话语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说它其实它的活，这个活性呢，就存在于这个，就是说啊，这个两个方面之中，就看神人现在所缺乏的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我们缺乏在神的面前缺乏这样的确据的人，就是说我整天害怕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会得罪神，以至于我失去救恩的话，那么对这样的人，你就要去告诉他救恩的确据，因为他缺乏这个方面。那么你就可以去引用圣经中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哎，我们在神的面前，只要我们在神的手里，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可能失去我们的确据。但是如果是一些人，就是说他以为我从前因着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可以随便做，那么这些个人，那么就可以用圣经中的警告去劝勉，去教导他们，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些个一样，就是如果当我们说是就像希伯来书一样，当我们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之后，我们去故意犯罪，有可能呢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它的这个活，它的这个 dynamic， 就是看我们当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然后它就开始起作用。那么这样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喂养之下，那我们是一个平衡的人，我们不会只会专注于某一个方面，以至于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我只想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是前面所讲的。那我们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大家愿意分享讨论？
昨天我们读印同众查经，他也查一些差不多这些东西。
嗯，
我们有一个论点，就是说是今天的教会，我们的小孩说我们会不会同性啊，我们会不会abortion啊，大麻啊，这些东西我们大概可能不会做，因为我们都想呀不会做。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可能我们自己，我的年轻的一群，他们可能会认同这个，就是说这个是法律上容许的，这个是人的自由权。所以当我们讨论的时候没问题啊，同性吧可以，你可以说法律都通过了，自由，这个是人权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到这个在教会的教导上面，我们大概都可能不会做，但是我们可能在意识形态上面，我们会认同这个世界可以做这些事情。大家可能怎么样？不认同啊，对不对？大麻你可以开大麻店，你同性你可以同性。我们也会讨论，就是说同性的朋友来到教会，我们怎么办？想我们的小孩认同同性怎么办？他们不会做，但是他们会认同，这个是人的这个自由权。
嗯哼，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说，哎，社会的这个标准，跟我们在教会之中，在神的话语中的标准，社会的标准其实一直在变。那么在神的话语中的标准，就是说它从来没有改变。比如说，就像这里的这个淫乱，那圣经之中，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说你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去做的，而且一直是说 比如说这个性关系，那必须在婚姻之内的，那不能在婚姻之外。我想这个确实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就是说圣经的教导我曾经看到一个教会，他们有过这样的就是说问题，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是幼时的同工是两个年轻人，已经是订婚了，当然没有结婚，他们就住在一起了。然后那个教会就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说你们给这个你的这个年轻人没有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所以就要他们先分开，结婚以后他们再可以在一起。然后这两个幼时同工他们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有什么呀，我们都订婚了呀，就是说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冲突，就是如果要是你说按照圣经的原则的话，那你会怎么去看，就是说
我以前在东岸的教会Youth Minister 他教导Teens 他要他们每一个人都 Pledge Pledge Virgin Remain Virgin Until Marriage 99%的青少年都 sign into it， 所以我觉得圣经的原则还是可以持守。这个因为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在变，
对不对？是，
所以这个不可能去迎合，又能够满足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标准。
对啊。确实是，所以我们就需要就是说一直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哈，就是说是不管这个就是周围的环境，我觉得可能周围的环境就像上帝 Randy 所分享的，可能会越来越差了，就是说这好像是个趋势，已经阻挡不住了的，就是说是这个社会的这个比如说道德标准它会越来越放松，然后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就是说是因着这个周围环境的变化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走，这样。谢谢。好了，我们下面继续看哈，他们所以保罗就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他说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而且下面就是接着说，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就像正如从前我们吩咐你们那样的。如果说二到八节是一个负面的劝勉，那就是说不要，就是说或者说远离，他说远避淫行，对吧？然后在九到十二节其实他就开始转入了一个正面的帖撒罗尼教会，他们在弟兄相爱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们已经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说是对教会之内和对教会之外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前面也都讲过，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你们向马其顿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是我要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这个就是前面出过的这个词哈，第一节出现过的这个词更加勉励，这里又来一次哈，就是说你虽然你们做的不错，但你还可以往上走，然后这个就是保罗对弟兄们相爱就是他的进一步的教训，然后他将这个弟兄相爱呢又在十一节和第十二节的话他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他是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十二节说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没有可以缺乏了。那么这个就是立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那么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就是说是开始就是好像就是说是开始不愿意去做工，不愿意去工作了呢？其实可能这个跟帖撒罗尼迦后书，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可能有关系。也许他们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因着听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因着听了保罗的教训，哎，主会再来，他们以为主可能就立即会再来，然后以至于有些人他们就不再愿意去工作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这样的狂热分子一样哈。所以他们在这里，所以这里保罗才要告诫他们要做安静人，而且是要立志做安静人，做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而亲手做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没有缺乏。就是说如果基督徒就像是一个狂热分子一样，就是说是也不做正经事，也不做工作的话，那么在外人看来也会觉得他们很奇怪。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没有缺乏。这个就是你们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然后在保罗别的书信中也讲到，就是说当信徒他也提醒信徒，他说你要做工，不做工的就不要吃饭。他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说，因为当你做工的时候，你就自己有余，你也可以帮补那不足的弟兄。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保罗要把它放在弟兄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段落之中，因为他在这里本来是要劝勉他们的彼此相爱，弟兄之间的彼此相爱，但是因着有一些人他变得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不愿意做工，所以就自己就成了别人的负担，成了教会的负担。如果你要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在初期的那个教会的年代，教会其实是在扮演的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相当于叫 social security 一样，就是说他是要帮助这些个在困难之中的孤儿寡母，就是不足的人。那么如果这些人不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其实就成为了教会的负担，成为了别的弟兄姐妹的负担。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就是说是成为基督徒其实也就是意味着你跟别的社区的一个割裂，那么你就进入了教会，那么你在有关系的人其实也就是跟教会有关系。那么在这里，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告诫他们，就是说你们要做安静人，做自己的事情，亲手做工，使自己没有缺乏，在外人看来也是行为端正。好，那前面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圣洁和关于这个弟兄的彼此相爱，那么就到第十二节就结束了。那么到第十三节一直到最后的十八节，他就提到了另外的一个 topic， 另外的一个主题，就在这里讲到的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就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么睡了的人，这里其实就是圣经中一个经常用的说法，其实就是死了的人。在如果我们还记得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的话，你还记得那时候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显现，他是说显现给500个弟兄看，其中一半大部分如今还在，但也有已经睡着了的人。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那时候经常用这个睡着的人来代替，其实就是死了的人。他是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哎，你不要为那些死去的信徒忧伤或者亲人忧伤。那么是不是基督徒不应该为不应该为死去的这个信徒或者是说信主的亲人去世而忧伤呢？是不是单独指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有人说，就是说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就是说是即使有亲人 我们知道他信主，他去世了，我们依然是应该兴高采烈啊，就是说不应该有这样任何的这个很伤心的这样的表现呢。其实你要去看这个即使是看新约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在腓立比书，当保罗提到他的同工这个以巴弗提得了很重的病，他说几乎要死的时候，他讲到他说神怜悯他，然后神不但怜悯他也怜悯了我，免得我忧上加忧。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保罗的同工生病了，他也是很非常的忧愁，所以他说神医治了他，所以就免得我忧上加忧哈。那么在约翰福音也讲到这个，就是说拉撒路死了，那耶稣很悲伤，他也说耶稣哭了。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对吧？所以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为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亲人他们的去世而忧伤。那这里当保罗告诉他们不要忧伤的时候，那他到底指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其实这里就是说要涉及到的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在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在这里的问题，他们觉得主马上要来，而这一些个死去的信徒，因为他们没有等到主的再来，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这里就是说，这是他们所相信的。所以如果你要去看后来这几节圣经的时候，14、15还有这个16然后17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一直所讲的，他是讲到一个就是先后的次序的问题。保罗要告诉他们，其实他们不是说是这批人他们在基督在临之前而去世了死了，并不会让他们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反倒是他们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保罗要告诉他们的。因为14节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过来。所以呢如果这句话要直译的话，他说因为如果我们一直相信耶稣基督死了和复活了，那么我们也必定照样相信神会将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个是保罗首先告诉他们的，他们会在耶稣来的时候他们会一同来，所以他们并没有 miss 掉任何的东西，所以你们不要忧伤像他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这个是保罗告诉他们不要忧伤，就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的忧伤，那样的绝望。而且保罗在15节他进一步讲，他说我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待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死了的人之先。他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还我们现在还活着，如果我们还赶得上主再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还不会在那些个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讲，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次序。那我们要明白这一句的话呢，可能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要不我们一起翻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的15章，从50节一直到54节。哥林多前书的15章，其实我应该打出来，我忘记了打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在这里也是讲到复活， 这个就是说是复活的话，对帮助我们理解一个为什么，就是说是啊，帖撒罗尼教会会有这样的担心，也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保罗所说的这个先后的次序，有一个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50节是这样讲：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如今我把一件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了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必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那么在这里就是说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被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所有信主的人都要被提。那被提这里面就包括了两批人一批是已经活着的人，还有一批是已经死了的人。那么帖撒罗尼教会他们觉得这一批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就 miss 掉了这一个机会。这一个机会其实是战胜死亡的机会，就像这里所讲的，那么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这个死人的复活不是讲那一批的最后白色大宝座的那一个复活，那一个就是说不论善恶都会活过来，其实就是那个意思，说最后的审判之中，那时候不论善恶就是说都会活过来。那么这一个呢是其实是说这里的死人复活的话，这个都是在基督里得到救恩的人，然后要成为不朽坏的，所以说我们活着的人也要改变，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被提。那么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其实这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那么在这里战胜死亡，就是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那么使徒保罗当他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关于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被提的次序的话，他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是睡了的人，他们其实有优先，神会给他们带过来，而且他们是先，然后在他们之后。在他们之后，我们这活着的人，然后才被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与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同在了。这个是使徒保罗关于这个被提这样的一个主再来和被提这样的一个次序的这样的教导。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就是当使徒保罗教导这个帖撒罗尼迦信徒关于这个被提的所发生的次序的时候，我想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对于这个过程的误解是会有帮助的，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已经死去的人就没有机会在这个场合与主相遇，所以保罗说你们可以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前面他提到你们不要忧伤，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所以我们在当今最流行的我们说悼念死者的话，如果我们看国内的话，他总是说一路走好哈。其实有时候我看到这话，我就觉得我说一路走好这是走到哪去呢？你真的不知道啊，就是说虽然你好像听着挺好的， 但是就是说你往哪里走你不知道，其实这个是没有安慰的，这有什么安慰啊，这不过是一个假象，就是给你一个假象，心里感觉到好受一点啊。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个神的话，然后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是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信心是放在神的救恩之内的话，那么我们就真的是得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后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就不会忧伤。所以当我们的亲人，我们知道他信主他去世以后，我们也会伤心，但我们不会绝望，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会到哪里去。就像这里所说的，你可以用这些话，用神的话来彼此安慰。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哈，我们没有机会有更多的这个解释，但是如果有一些个就是大家有些个简短的分享，我不知道你有是也什么讨论，或者说是也愿意补充。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要不我们请 Gary 替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现在天父，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这个主日再次聆听你的话语，就是让我们在重温保罗就是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再次让我们看到你的爱在我们中间这些他也鼓励这些信徒们在继续遵行主的话上面，还是在彼此相爱的上面更加去努力。主啊，你的话就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话中有更多的追求，而且我们再次追求的话，我们更加去行出来这样才能真正得你的喜悦。主啊，就是也再次提醒我们主必再来真是让我们行事为人都将存一个前进的心来度过这美好的每一天让我们彼此的互相的来搭配，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带领保守我们这个礼拜前面的路。整个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好，谢谢。